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上周平均屏幕使用时间7小时14分，总屏幕使用时间36小时12分，其中社交占据26小时12分，微信使用时间16小时26分，微博使用时间8小时55分，日均拿起手机次数174次，总次数869次，其中356次拿起后第一个使用的软件是微信，日均收到通知401次，其中微信通知1414次，微博通知323次。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GQ Talk， 我是傅士野。以上是我上周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报告。看似触目惊心，但仔细想来却又再寻常不过。我们如今已经生活在一个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编织起来的精密网络中，互联网成为新的基础设施，而智能手机则成为我们手臂的延伸。社交媒体上的文字、语音和表情包正在逐步取代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神态、语气和细微面部表情的读解。在作家蒋方舟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人们对互联网的痴迷反过来造成了今天面对面交流的弱化、信息热点的高度同质化、公共空间的被挤压，甚至是对陌生人的网络暴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蒋方舟展开了一个互联网脱退计划。在近日的 GQ Focus 活动上，蒋方舟详细介绍了这一计划。
我想谈谈这个话题，那缘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时何涛老师看到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朋友圈其实主要是为了配一张自拍的照片，那个自拍的照片就是我在那儿用手写，用钢笔手写做，然后看起来非常唯美，然后呢那个自拍我就要给他想一个文案，然后我就说我当然这个文案不是假的，确实我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互联网冲浪了，只要我不在互联网冲浪，那个话语圈的撕裂就追不上我。那其实我在最近几个月确实也是这样的，我的写作其实大部分变成了手写，或者手写至少占到一半以上，然后我的互联网脱退的实验还包括基本上不关注任何的热点事件，任何热点事件都不关注，然后我本来也不加入任何的微信群，那我跟人的这个微信沟通其实基本上也保持在一个最小和最基本的一个频率里。我先来讲讲我互联网脱退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还有一些这样的方式。一个就是我不再关注热点事件，互联网上面的热点事件。那我相信其实在座的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们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的事情都是从微博的热搜，然后通过热搜来发现一件事情。那有一些热搜呢是你本来就不会点进去的，但是呢还有一些话题你确实你点进去之后你发现它承载了一定的公共性，但是这个公共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从这个哪个男明星让他的老婆推行李来看这个夫妻关系当中的权力结构和现当代中国女性在这个婚姻当中是不是处于下嫁的情况，就是嫁人的嫁。那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女作家的什么马桶失灵来戳破了上流的幻想。那我为了做田野调查，我甚至今天还点进去一个热搜，很长时间没点进去了，就是讲一个阿里的什么 P8 的一个员工征婚，然后就折射出中国的婚恋市场的极度的不平等，和这个人们的种种对于婚恋的幻想等等。 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些话题非常的微妙，我并不是说这些话题他们不具有公共性或者是不值得讨论，就是我觉得他们被讨论的程度是不合比例的。那这个不合比例我觉得是有两种层面，一个其实是在他的受关注度的层面，本质上这其实都是一些私人的事情，那每个人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在单位当中，在家庭当中都是非常讨厌被七大姑八大姨去打探自己的这样的私人的事情，但是在互联网上大家就变成了非常积极的去打探隐私的人。我们对私人话题的关注就被变态的放大了，就是很多的公共议题我们发现不可以展开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私人的领域就是超乎寻常的关注。那另外一个不合比例，我其实讲的是它的这个严肃性的不合比例，或者是所谓它的公共性的不合比例。因为虽然无论是我们以多这个时髦的词汇，多专业的名词，多长篇大论的文章去包装他们，但本质上面他们就不是严肃的话题，本质上面它其实就是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它并不承担任何的公共性和严肃性。我们严肃的讨论它唯一的效果就是我们看起来很严肃，我们看起来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讨论社会事件的社会人一样，但是无论我们看起来多严肃，都无法掩饰这些话题本身的琐屑和私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我不再关注，基本上不再关注任何的互联网上面的这样的热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互联网脱退，就是我会发现现在的这种网络暴力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就开始想，就是为什么互联网上，或者我们以一个更较真一点的，或者是更怎么讲，更矫情一点的说法，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好像失去了一种尊重。那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尊重它其实是需要距离的，但是呢互联网所做的就是祛魅，就是把这个距离感消失。那在人性当中其实有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微妙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暴力往往发生在等级差异最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往往我们去仇恨的对象，我们去甚至施以暴力的对象，不是那些我们够不着的人，而是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单位的稍微比你过得好一点点的同事等等。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人性当中非常非常微妙的一点，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感受。那这个事情就是这种人们对和自己类似的人和相近的人，就是才会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和暴力。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然后叫做邻人，然后邻居的邻，然后人类的人，是前几年刚刚出版的。那本书其实很有意思，那本书讲述的是在二战的时候一直被掩盖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大型犯罪现场吧。那被掩盖是因为他这个犯罪的分子很尴尬，那他其实是波兰人。那这个事情就讲的是当时在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本来居民很少，然后这些波兰人并不是纳粹，这些波兰人大肆的去屠杀他们的好朋友，他们的邻居，住在这个镇子上面的犹太人。就是这些人在这个二战之前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是邻居，他们是每天你去买牛奶的对象，取报纸的路上会遇到的人，但是在二战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敌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受害者。但是波兰人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屠杀是难以想象的，就是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小镇上面的犹太人本来是有1600人左右，将近1600人，那经过屠杀之后这些犹太人被屠杀到只剩下7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而它被掩盖了多年，是因为波兰人本身其实也是二战的受害者。但是就是特别可悲的一个现象，就是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都是弱小的，他们都是无权的，所以才有这么大规模的暴力。那另外一个这个犯罪的 心里面折射出来的现象，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尊重需要距离，但是暴力它不需要距离。当一个人他变得没有距离感的时候，让你变得就像是你身边的人，就像是你的朋友一样，其实你是最容易滋生对他的网络暴力。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的人大肆去骂的对象，去人肉的对象，去这个可能打骚扰电路化的对象，并不是，说实话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而是他更像我们生活里面常见的一个坏人。那恰恰是因为他跟我们的距离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他成了这个仇恨发泄的对象。那所以我就是互联网脱退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于这种网络暴力的我觉得难以理解，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痛恨，而是你会觉得有些不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距离感的消失还滋生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觉得滋生了一种自恋。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就说我自己吧，我举个例子，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跟一个女明星叫做徐静蕾，然后一起做了一个节目，然后呢那个节目就因为她表现得很自信，然后很独立，很刚强，然后很潇洒，然后我就表现得很猥琐，然后很想谈恋爱，很恨嫁什么的，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猥琐，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就现在流行的这种就是捧一个踩一个的这样的话术。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我看到出现了大量的那种微信自媒体的文章，因为我朋友会发给我，会截图给我，我觉得都很好笑，就是说什么我们都想活成徐静蕾，但最后都活成了蒋方舟，然后我什么每一个男人都想娶徐静蕾，但最后还是娶了蒋方舟。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想得美，就是你在脑海里你就觉得自己被许配给了一个又一个不知名的这种程序员之类的。我为什么想到程序员，我觉得好奇怪，就相亲恋的这底层。就是我后来也是通过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发现了这种所谓的自媒体文章的一种话术，就是他让每个他提到的人都联想到自己，就是都让你觉得这就是我。那这种现象其实越来越频繁，就是我们看到好像大部分十万加的文章其实都是要么引起焦虑要么引起共鸣，那焦虑其实也是共鸣的一种。那包括我其实在互联网上面我最害怕看到的那种，我相信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到，就是那种日剧的台词截图或者是综艺节目的台词截图密密麻麻，然后可能几万转发，每一个人都在说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本人。其实当然我完全能够去理解每个人都试图从他人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但这是不是我们上网的唯一的目的呢？我曾经跟我一个互联网创业的前男友吵过很大的一架，就是他也没有很大的一架，吵过一架，然后当时他就是说人们上网的目的就是为了虚荣，就是为了这个让别人来称赞自己，但是我当时并不认同，可是我现在看到似乎事实证明它是对的。每个人都在他人的言语、他人的生活、他人的经验、他人的表现当中去找到自己，无论这个人是一个明星还是一个名人还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我觉得自恋其实并不可怕，我并不认为自恋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在想的是，其实我始终在说，一个膨胀的自我是没有能力去关心他人的。就是你的灵魂，我始终觉得人的灵魂好像有一个，在我心目当中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形象，就是我觉得你的灵魂是有限的，当它充满着对自我的关照、对自我的怜悯、对自己的同情、对自己的爱惜的时候，那它有能力去关心他人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也尽量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去少表达的，就是这种我也是你，我也是你们，我也走过跟你们一样的路，现在我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引起共鸣是一种非常，确实是一种非常投机取巧的去获得所谓的热点和互联网关注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作为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人何涛老师，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自己开始，能够去 少一些对于他人自恋的唤醒呢？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就是互联网脱退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太关注互联网的内容方面。那第二个我互联网脱退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再参与任何这个互联网上面的争执和讨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也是我跟很多朋友在聊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话语圈的撕裂的问题。那话语圈撕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小到大，在每一个从小的议题，这个婆媳问题，然后到大的这个政治问题，每在互联网上面，几乎每一个问题，你都可以看到人们迅速的分成了一波和另外一波，然后相互撕得不可开交。那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情况，因为一个理想的公共舆论应该是哈贝马斯说的，哈贝马斯今年刚好是90大寿，也有很多人去写他，那他有很好的这样的理论，很著名的理论是关于公共舆论的，就是说在公共的舆论场上面，每个人都是理性人，每个人都是平和的，把对方视作是一个平等的可交流的、可表达的一个对象。那这个思想的市场是你有一个好想法，我有一个好想法，我们交流了之后，我们有两个好想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哈贝马斯对于公共舆论场的设想某种程度上落空了。现在其实我们的公共舆论和话语圈更像是另外一个思想家，政治思想家叫做卡尔史密斯，他有一个卡尔史密特，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话，他就是说政治就是分清敌我。那现在可以看到，好像我们的话语圈在每一个角落都是一种敌我关系，或者是有点像春秋战国，或者呢用一个更通俗和更当代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看到好像粉圈文化这种原来只是在亚文化蔓延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公共舆论的一种主流，在每一个这个话题好像都是一个 idol， 然后呢在这个 idol 周围是分这个等级核心的围绕在他周围的粉丝，那这个粉丝的目的是我们要制服另外一群人，我们要驳倒另外一群人，那这个话题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只有要么挺我，然后要么我就黑，要么你就黑我，这么两种，就只有这么两种概念，只有这么两种状态。所以当然造成这个话语圈撕裂的原因有很多很多，那包括那个陈老师刚刚说信息茧房其实是一个问题，信息茧房既有算法为你编造的，那也有这个社会环境所塑造的，那也有这个自己把自己关在信息茧房里。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你可能亚文化逐渐的成了主流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亚文化当中比较泛滥的现象，在我们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变得可以允许。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意思或者是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其实这种所谓的话语圈的撕裂，我觉得它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按钮，就是从无论是 Facebook 还是微博还是推特等等，就在所有的这个社交网络上，它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大拇指的按钮，然后这个大拇指表示赞，表示点赞，表示 I like it， 表示我喜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喜欢这个表述是一个什么逻辑，它其实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逻辑，他说这个东西我喜欢，我要了。那他其实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他潜台词是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但其实每一个人在成为消费者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但公民不是消费者，公民和消费者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公民是愿意为了集体承担责任，那这个责任就意味着对于个人利益的某种牺牲，或者牺牲一点点，或者是妥协，意味着你必须为了责任而接受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消费者不一样，消费者他只喜欢自己喜欢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其实把我们往小了说网民，但是往大了说我们好像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消费者。那消费的对象有很多，消费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带货的网红，可以是一个 KOL， 那消费的对象甚至可以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治领袖。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我其实是一个电影式的纪录片，我特别喜欢，叫做 Game Change。 那它讲的是当年这个2008年的时候，麦凯恩和佩林然后他们去对抗这个奥巴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麦凯恩是那种传统的政治家，他当时要选择他的副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搭档。当然他们选副总统的一个逻辑，他们选择佩林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佩林是一个 likeable， 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但是佩林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傻瓜，就是愚蠢到了极点，他甚至都分不清南朝鲜和这个北朝，就是韩国这个南韩和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只选择了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偶像，他是一个 idol， 他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他是一个让一群政治消费者喜欢的人。所以呢，这个电影，他这个纪录片当时叫 Game Change， 叫游戏改变。其实他讲的是那个导演非常悲观的认为，从那之后我们的政治不再是一个政治家之间关于政策、关于这个公共性的一个对决，而变成了一个电视的一个竞赛。那我们可以想象，当你所有的政治选择都变成市场营销加基因选择的话，那其实是很可怕的。那我们真的丧失了自己作为公民的那么一点点意识和权利。所以呢，这个我讲的是一个话语圈撕裂的问题。那我觉得话语圈撕裂它其实折射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我们对于这种东西的接受度变得越来越低。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几乎不在网上跟人讨论任何问题，因为我觉得任何问题最后都变成了一个你赢或者是我赢的这么一个生死的游戏。那接下来我互联网脱退的第三点就是我尽量减少跟人在微信上面的交流，就是我基本上脱离了那种朋友在微信唠嗑，基本上都只说一些这种事务性的事情。这是因为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在一个韩裔的德国哲学家的，他还叫做韩炳德，他最近很红，他出的一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在20世纪初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事情有个名字叫做聪明的汉斯。汉斯是一匹马，那这个马很神奇，就是人们发现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会做算术。你问它问题，你比如说3+5=多少，它就会用这个点蹄子的方式或者是点头的方式，然后一下一下一下的告诉你18。然后呢，它几乎从来都没有失手过，当然你不能考它太难的，但是这种加法它从来没有失手过。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马是怎么能算出来的吗？这个答案我非常喜欢，非常神奇。这个马没有特异功能，它也不是什么人工智能的产物，它也不会算数，它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它是怎么去得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数字的？就是它在敲击这个马蹄的时候，它会根据现场的反应来去判断它哪一下该停止。就是比如说当它快要得出这个正确答案，比如说3+5，当它敲击到第8下的时候，他察觉到现场的这样氛围，大家去看他表演的人的这样的氛围发生了些许的改变，大家开始紧张，大家开始点头，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大家开始这个有点要起立的样子，然后他就判断出来，他就不再敲击马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告诉我们真正的交流是什么。真正的交流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就是它有每个人的语气、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的停顿、空气中的味道，这一瞬间的凝固、这一瞬间你的感受、这一瞬间甚至他尴尬的不说话等等，就是每一个瞬间都是极其微妙的，这是真正美妙的交流。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可悲，就是我觉得马都有这种所谓的交流的能力，但是我看到好像甚至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其实正在逐渐的丧失这种能力，我们逐渐丧失了对别人的肢体动作的解读的能力，渐渐的自己也不会通过一些微妙的表达来传递自己的想法。 那我觉得，但是我为什么不再跟人在微信上交流，或者尽量减少在微信上交流，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费钱的事情。因为我有个好朋友，我很喜欢跟他聊天，每一次我要找他聊天的时候，我要花钱给他打车的钱，然后让他到我家来跟我聊天，请他吃完饭之后再给他打车的钱回去，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费钱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在微信上面跟他聊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畅快的交流其实包含着交流双方非常全面的一种互动，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这样的技巧。而且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文学就是关于细节的艺术。我在这个世界上关于文学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我之前也讲过，就是契诃夫的一个小说叫做《吻》。这个故事很短很短，就是讲到一个很丑的一个士兵，然后呢他有一天在黑暗中他被人吻了一下，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被人吻，他很高兴，然后他就给人去讲这个故事。他以为这关于这个吻他能够讲一天一夜，但是没想到他不到一分钟他就把这个吻讲完了。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故事，但是我在想，所以要有文学家，所以要有小说，是因为小说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去延长时间的一件事。在一个小说里，一个吻可以变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它可以把一切那种微妙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吻的时候它的触感，然后它嘴唇的湿润，空气当中的味道，一朵花的颜色，全部都无限的表达出来，这是美妙的交流。但是这个交流很遗憾我是无法在线上实现的。所以呢，我讲到的就是说我的互联网脱退的这样的实践。就是有人可能会说那你怎么那么矫情，那你少上点网，或者你给手机设计一个什么屏幕使用时间什么的就行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保持无知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嗯，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在这个网上发了一个微博啊，我就是说大家讨厌的互联网词汇有哪些，然后其实很多很多这种网上的词汇，很多可能我没有使用过，但是我就知道。那今年我其实没有看过一个综艺，一集都没有看过，一集过就是电视剧都没有看过，但是我就知道什么乐队的夏天的冠军是谁，然后什么盘林西林被打了，然后什么脱口秀大会的冠军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很奇妙，他们就像是渗透了进了我的大脑。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你保持无知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就有的时候你甚至需要去强制自己某种程度的脱断，甚至是不太愉快的脱断，你才能够去保持无知。那人为什么要保持无知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经常把大脑去想象成是一个空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那我不看这些热点的事件，我们不关心这些热点，我们跟人聊什么呢？那其实这恰恰印证了我为什么要保持无知。如果是大脑是一个空间的话，当我们住的空间多了很多我们并不想要然后免费送上门的烂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把它要么上闲鱼卖了，要么就扔掉，要么就处理掉等等，我们懂得对具体的事情去断舍离。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对自己头脑当中的空间断舍离。所以我觉得只有当我把自己头脑里面的空间也断舍离的时候，我才能让自己的脑袋里面装进更多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我某种程度甚至有些变态的去强制自己脱退互联网的一个原因。那今天其实讲这个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会把未来想象成是某种诱惑。是一个什么样的诱惑呢？李安的那个电影其实我也去看了，这个造了一个年轻的克隆的威尔史密斯。为什么要造一个年轻的威尔史密斯？因为威尔史密斯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杀手。那在这个电影里不怕剧透的朋友反正我就跟你们讲了，怕剧透的也没办法，反正我讲就讲了。就是在这个电影里为什么要造威尔史密斯，就是因为这反派觉得当你一辈子见过一个这么完美的杀手的时候，你很难去拒绝这种诱惑，就是你要再克隆一个完美的他。那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那个李安的一个采访，李安说为什么他要坚持120帧的高清 什么什么放映，就是因为他给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说因为当你一辈子那么清楚的在大荧幕上面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很难拒绝这种诱惑。所以我觉得未来是什么，其实未来是一种诱惑。比如说当你有上了一次热搜的时候，你就想天天上热搜，当你写了一次十万加的时候，何涛老师就天天想，就是天天想有十万加。那就是当你一次从这种吃瓜的快乐，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是瓜的原生地，你就是长在近距离的伸手就可以触及到那种瓜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拒绝这种诱惑。那如何去抵抗诱惑呢？王尔德说得很好，王尔德说除了诱惑我什么都可以抵抗，那抵抗诱惑最好的方式就是臣服于它。但是我并不赞同王尔德的话，我觉得在臣服于诱惑之前我还可以坚持一会儿。
在演讲结束后，蒋方舟也回答了在场观众的一些问题。
蒋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说是互联网脱退是为了进行一个更完整的这种交流，更好的交流，可是现在互联网大概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人的人和人之间的表达方式，也已经受这种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现实当中和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说你说的太长了，就是可能是三分钟几句话就表达清楚你的意思。那您觉得互联网脱退之后，您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您真的是实现您想要的那种，就是那种完整的彻底的表达了吗？交流了吗？
谢谢，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然后我特别感谢这个读者，这个读者就是去我好多线下的活动，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明明可以看直播对吧，然后就是明明可以就是在网上看一下这个文字的部分，但我觉得他每次都来，就是还是说明线下的交流真的是有必要的，而且线下的蒋老师更有魅力。所以我觉得哇也没人笑太尴尬，然后太尴尬，所以我觉得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他。那我觉得你刚刚问的问题很好，就是跟人现实的交流有没有这样的困难。我觉得我其实我会很个人的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会觉得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连朋友好像都需要一个类似于断舍离的一个过程，就是每天每个人微信通讯录里那么多人，但是你真正能够说得上话的有几个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更深层的交流，或者更难的交流，或者更去互联网化去社交化去什么化的交流，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筛选机制，就是我好像越来越能够跟人发生那种高质量的交谈，完整的交谈，而且是针对一个可能很小众的一个命题的交谈。然后当我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够去找到交谈的对象。这是一个很玄学然后其实也很鸡汤的事情，但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文学上面的爱好，就几乎很少人那个有，就是我是一个苏联劳改营文学的爱好者，我特别特别喜欢读苏联的各种劳改营文学，我基本上都看过。然后有一天我在一个活动上，然后碰到一个法国的老头，他说法语，他几乎不会英语，然后他也是一个苏联的劳改营文学爱好者，就我们俩就拿着那个Google 翻译，你知道，就大概硬聊了两个多小时，但是就是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交流是我无法跟别人获得的，然后也无法在线上获得的。而且有的时候我就像我刚刚说，我会很鸡汤的想，就恰恰是因为我在种种热点之外有一部分非常小和隐秘的乐趣，所以我才能找到这种同类。就是我相信这种心灵上面的筛选机制，灵魂上面的筛选机制和交谈上面的筛选机制。
蒋老师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其实您今天讲的很多内容我都很就是很有共鸣，也是包括您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每次讨论我们这些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我看是其实哪值得我们这样去大张旗鼓的去这样去对他一个批判，包括还有我们的交流也是，我 包括我现在也是，就是对于哪怕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也愿意，如果是一个电话能解决的事情，我也愿意去当面交流，因为我觉得总觉得他能一些有一些意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现在就觉得，那我还是脱离不了网络和互联网这种东西。那我感觉您认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是我觉得这种也是它是符合一个马洛斯这种需求的一个理论。比如说我可能
马斯洛
不好意思，对，就说是不是说我们也是每个人都必经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说从我想我很需要互联网，然后我想脱离互联网但是又脱离不了，然后到您这个阶段我自己说了算，我可以脱离互联网。您觉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进阶的过程的？
谢谢你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因为我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经验的一个交流，是因为我确实觉得他对我的工作已经产生了一些困扰。就是我会，就是我是一个对自我厌恶非常敏感的人，就是比如说当我进行了一个小时我并没有什么内容的这样的浏览或者是什么，然后当我进行了一个低质量的一个交流，无论是哪种层面，就是或者写了一个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写的文章，就我那个自我厌恶是非常强的。所以我刚刚说我觉得其实并不存在是一个等级，就是好像是一个打怪升级的一个模式，而在于我确实感觉到了某种急迫性，是因为我觉得我开始讨厌上网的我自己了。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看每个人的需求。但是我觉得在你关注自我需求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东西是需要避免的，就是说尽量不要自我合理化。因为我确实觉得人的这个人自我合理化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或者说人为自己开脱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那这种开脱可以变成我这样做很开心，然后也可以是别人都这样，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合群呢？那很多人他问我说，如果我这样不合群怎么办？其实我后来深聊了发现，这些人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合不合群，只是这是一个更光冕堂皇的一个理由，让自己做本来有点想做但有点不好意思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讲这个，我觉得我的这个所谓的互联网脱退实践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东西。那其实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足够的动力和勇气去做。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并不觉得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呢，不要为自己的某种沉迷去自我合理化和找理由，或许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在 GQ Focus 的活动结束之后，我和同事张之奇找到了蒋方舟，和他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
那首先其实我们想让方舟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互联网脱退之后，你每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其实我生活都还挺规律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能在规律当中得到安全感的人，然后我每天大概就7点钟起床，然后起床之后就开始工作到下午3-4点钟，然后就开始吃晚饭，然后就
这么早吃晚饭，
特别早吃晚饭，所以好多就是4点钟开始约我吃饭，我说已经在做饭了，然后就开始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就看书，写日记，然后可能看看剧啊什么的，然后就去附近的操场跑步和散步。然后回来就继续看书，然后就睡觉。
真的好规律。
就我特别喜欢这种规律的生活，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不能理解10点半上床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一个事情，就特别特别快乐。
那你是一直都这么规律吗？还是
我其实这一两年一直都还挺规律的。
那比如说你还在使用社交网络的时候，你会因为比如说看一个东西，然后就耽误了你整个这个节奏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太会，因为本身我看的其实就会挺少的，只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在可能一个你根本没兴趣没有兴趣去点进去的一个文章里面，你浪费了10几分钟20分钟。所以我本来也不是特别沉迷，但是每次这10几20分钟你会觉得把你的生活弄得非常的散，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就 更不太看了，而且现在社交网络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内容吧。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心态的变化，你比如说原来这个朋友圈大家都在分享的什么深度好文或者干嘛的，你自己还有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然后也点进去看一下，但是现在可能你的那个默认的设置是说就是我不会点进去看。嗯，但其实也会使用社交网络，比如说我现在很喜欢编辑微信公共号，因为它那个一编辑可能就还要自己找图啊，然后自己 P 图，然后可能就包括你再重新编排文章，你可能编辑一篇文章三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你三个小时你是就是中间是不做其他事儿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愉悦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使用社交网络这样。
嗯，所以其实你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把那种碎片化的那种感觉去掉。
对，其实我是觉得你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你完全不看手机或者你完全不被东西分神，你是能做挺多事儿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大部分连一个整的一个小时，你这一个小时你是完全不看手机和不被别的东西打扰，现在好像都挺难做到的吧。
对，就之前不是有那种 APP， 就是说你可以种一棵树，如果你设定一个小时，就这个树就会长大，如果你一个小时之内去看了那个手机，那个树就死了，然后就是你设置完了你的心态还是爱死了就死了吧。
对，而且你会不停的想，哎，这树怎么样，它到底死了没有，
要去看一下。
就是，对，所以我原来也试过那种说什么你要写多少字，要不然它屏幕就黑了什么之类的
那种软件，
很吓人的，就是以吓唬你为目的的那种软件。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心态，主要就是你假设这件事情是有必要的还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吧。
那你这个脱退计划是说你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的时间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成功的戒断了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哦，好像可以去说一下这样。而且因为我觉得有这种心态的变化，所以你会发现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陷入所谓的这个话语圈撕裂朋友圈战队的时候，自己的心态其实就我觉得就轻松了很多。
那你觉得比如说你现在作为一个作家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媒体人吧，就是你有觉得说你需要去关注热点吗？如果你不关注热点之后，会对你生活或者对你工作会有影响吗？
其实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或者很多人的迷思吧，因为他就是去关注热点的一个自我合理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那我要了解这个社会上在发生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发生的东西它确实被给予了一些不合比例的关注。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还和你们 GQ 的一个记者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在聊这个盲盒，就是好像一种购物方式吧，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其实真的就玩盲盒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就恨不得所有的媒体都在写
讨论
和写，好像是一种消费心理。那因为这个媒体是决定大家看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所以当媒体铺天盖地的去讲其实没有多少人玩的东西的时候，它好像就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就变成了好像真的很多人在玩。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恶性循环的一件事，就是你会把一个不值得注意的事情本身以媒体人的身份和属性，然后就把它放大，然后它就好像真的变成了某种潮流性和趋势性的东西，然后你就越发确认啊，这件事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太有必要。那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也不是完全不看新闻，我觉得我大概有一个是我每天会去看的一个那个在国外的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新闻的报道做得非常好啊，固定的时间去看，其他就不太关注了。
就是因为你在那个演讲里面其实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个事件它的公共性和它占用的这个公共的舆论空间其实是不成正比的嘛。那你心里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觉得说什么样的事件是具有公共性的值得讨论的，什么样的事件你觉得不太是？
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就是个体的事件，就是在我看来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值得关注，就是他可能会值得关注和讨论，但是不值得那么长。比如说像之前好像有一个就是在一个飞机上面大闹的一个 女的，然后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在一个飞机的什么商务舱啊还是头等舱就开始大闹，说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不合规定啊，说自己是监督员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后来大家说哦，他可能有精神疾病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个体的一个事件，就是他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女的吧，就是你说你再分析来分析去，也就是一个女人和她的精神状态。那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某一些她的这个，她涉及到这个具体的个人，一个个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是一个个人的人性之恶的事情的话，就是我觉得好像她不太需要，就是所有的媒体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面持续性的关注。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也是做媒体的嘛，就是在做媒体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媒体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追逐这些热点，但其实它本身其实已经放弃了它自己设置一些议事日程的这种职能。或者说你觉得现在就媒体还有这种能力吗？就是我们去讲一个故事，或者说我们去报道一个东西，它真的是值得被报道的，但可能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热点，我们把它制造成一个热点，你觉得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吗？
其实我觉得还有，而且我觉得这种目光可能就不应该在一线城市或者是这种就大家都关注的一些网络层面吧。就是我自己可能近一两年看的印象深刻的一些报道，就是也不是一些就是基于互联网层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些在三线城市或者四线城市或者是乡镇或者是农村，就是可能视角放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目光的延伸，就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近一两年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媒体报道，包括一些灾难之后的一些现在那些人大概过得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可能这种类型的文章还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
你刚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之前看那个圆桌派有一期，你们就在聊，就比如说快手啊，然后城市乡村，就是和罗朗那一期，我忘了。
哦，对，
那个我忘那个名字叫什么，反正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主题。其实你也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嘛。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你会觉得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比如说即便是三四线城市，是不是互联网或者智能手机也会成为他们的一种基础设施了？就是智能手机可能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延伸，然后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网络的。
当然会，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并不妨碍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种丰富性，就是我觉得即便是你说这个互联网络和智能手机侵占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觉得好像他们生活的这种同质性还是并没有我们那么强，然后生活的这种丰富的程度，时间的密度，然后在我看来好像都更好像比一线城市每天996的这种年轻人好像要更丰富一些吧。
在那个 Focus 的演讲里面也提到说，可能你现在更重视的是一些线下的，而不是比如说微信上面的这种交流嘛。
对，
就你会觉得说面对面的交流可能会更生动，更加有细节。然后你还讲到说你有一个朋友，不是经常你给他出打车钱来你家聊天是吗？
对，我就斥巨资50块钱的来回100块钱的巨资然后就是邀请他来聊天，然后可能到我们家附近的咖啡厅啊，然后可能一起吃个饭之类的。
所以你就是具体聊些什么呢？或者说你会真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沟通方式是会比在微信上面跟他可能说我发一些语音或者说文字是更加好的一个沟通方式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聊很多的还是就什么都聊，你比如说从那个历史的方面，然后比如我最近在感兴趣的做俄罗斯历史方面，然后到现在的新闻，然后就包括对谁谁的看法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能聊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就是因为没有那种时间的紧迫性。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我在微信上面聊天，我总会有一种那种时间的紧迫性，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这种表情，所以你总觉得对方马上要去忙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始终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当中，就你不知道这个谈话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而且你不知道这个谈话在对方的这个心中的分量和在他现在此刻的这个分量所占多少，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只能采取一种最浅的方式去交流，然后所以我就不太喜欢这种交流，因为我就会很不安，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就是耽误到别人的人，所以我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在 微信上面聊天，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量很不饱和，然后别人都是要上班的人，聊着聊着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去忙了之类的，我就不太喜欢这种聊天的方式。
那比如说像你会觉得，就比如说微信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表情包之类的东西，然后像苹果也会出那个 Animoji， 然后现在好像新的 iOS 又出了新的那种表情，就它其实是可以模拟人的这种表情，你会觉得这个对线上交流有帮助吗？或者说它可以，
我只是在中间聊天的时候
发表情包，
对，
是
发一个我走了那个打扰了的表情包。 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些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我那天去参加一个手机的活动，然后他们会有一些 5G 的场景的演示，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什么那种 AR 的眼镜，就是你戴上之后它整个的你的你面前你那个眼睛前面就是一个电脑屏幕，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进行操作什么的，
像钢铁侠那种，
对，非常像钢铁侠，非常那个 Alice 吧，就是还是什么 Alice， 他那个钢铁侠的那个眼镜，然后呢他们就很兴奋的说，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以后的办公的场景啊，模拟了一下，我觉得多可怕，就是我觉得这是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就是用一系列毫无必要的技术，然后就是所谓的拉近人和人的距离，但你其实只要吃100块钱巨资把对方让对方这个找到家里吃个饭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所以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们不会聊天了，就是我经常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说，就是说也是他在网上看的，就说为什么可能我们会很难去拍出所谓的像日本深夜食堂那种场景的那种电影，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陌生人之间说话的习惯，甚至是你去餐厅看两个朋友或者是一对夫妻一对情侣吃饭也都是各玩各的手机，
是
就是或者是帮忙拍个照之类的，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大家都不太就好像不太会聊天了，但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外国人有点太会聊天了，就这一点我也受不了，就是比如说你去国外他们就真的聊，就是从比如说下午5点钟的 happy hour 然后就开始聊，然后吃饭，然后说啊在吃完饭就在外面什么酒吧拿个啤酒你知道，因为也很抠门，就拿个啤酒就聊到12点，就生聊，就所有的事情都聊，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感兴趣，所以他们说有点太会聊天我也受不了，但是我觉得总比大家不会聊天来得好。
所以你觉得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写不出来这样的对话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生产不出这样的对话来了，
就 就是说我们没有那种场景，你比如说你要拍一个东西，然后你要拍摄那种场景的话，你觉得很难去制造出这种场景，但我觉得这也跟不同的那种文化有关系，因为日本文化还比较特别，比如说日本有一个综艺节目也挺火的，就是说在路上然后随便找路人就跟着到他家去、就是这种、然后就开始挖掘人生故事，你这样就这个好像在他们那个文化里面没有那么突兀，但是你如果放在好像就是大陆也有这样的节目，就是生生要跟着人家回家、特别像一个法制节目那弄的，就是被采访的人都你要干嘛，就特别像个法制节目、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陌生人社会的，因为陌生人社会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和一些这种情感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关联在、就我们其实并没有这种陌生人社会的这种传统吧，所以你很难去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就在酒吧、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就开始生聊，我们好像没有这种场景。就觉得聊一聊对方就要给你推荐小额贷款了，就是我爷爷是卖茶叶的之类的。对，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好像其实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空间，就比如说在国外它其实有很多公共空间是可以让你发生这种
对
这种
相遇的，比如说我在就比如说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在一个酒吧，然后就是那是一个人开的一个酒吧，然后他也会有一些做一些简单的食物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跟每一个客人聊天，然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就是开酒吧的人，当然不是他个人有意思，是这种文化有意思，就是他每天会看报纸，因为日本人还有看报纸的习惯，然后他每天看报纸就是他是为了去找能够跟客人聊的内容、就是他是为了一个 就是他的职业，所以你看到好像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但其实在日本非常非常普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奇怪的人。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连这样的场景，就是一个 bartender 比如说跟你聊天，你会觉得
很奇怪，
你觉得被冒犯到了，或者你是在撩我吗？你知道，就是或者是你在拍快手嘛，拍抖音嘛，就是你就会有警戒心，就是而且你觉得这是一个不日常的一个场景，就最好没有这种场景。
对，我想有时候在餐厅吃饭，如果那个人过来问一下你说你觉得菜好吃吗，你都觉得好奇怪，
对，就
有点突兀。
对对对，然后你会觉得对方就是是有企图的，或者是怎么样。
我还记得我去日本玩有一次在北海道，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两个人进到一个餐厅，因为我们不会讲日语嘛，然后那个餐厅的老板就拒绝接待我们，他有空位的情况，他就说我接待不了，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会讲英文，就跟我们解释说非常抱歉，因为他觉得他不能跟你们沟通，他就不能很好的招待你们，所以你们就别来了。
对对
对,
对，就是日本是有很多餐厅是这样，因为比如说他跟你交流食物，他跟你讲这个食物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你不能够理解的话，他就会觉得那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是
一种交流吧。
但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就好像在外人看来，日本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然后那种
很原子化的
原始化的这样一个社会，但实际上他们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
要多。所以我刚刚说就是说其实你会看到我们都说啊，日本或者很多的其他的这种大都市吧，我们会说是陌生人社会，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人是真正能够在一个孤岛上去，个人的孤岛上去生活的，所以我是觉得陌生人社会他们也会发明很多陌生人之间萍水交流式的这种萍水相逢式的交流方式，然后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连结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会有一种特殊的陌生人的交往模式。但是呢，我觉得像我们可能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原来是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吧，或者大家认知当中是一个熟人社会，然后就又快速进入到社交网络所分割的这个人和人的那个个人空间当中，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去建立线下的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陌生人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的机会。
其实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更先进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特别依赖电商，
对对对，移动支付，
对，移动支付特别依赖移动互联网，然后但其实是因为你中间那个漫长的过程被跳过去了，就是当大家比如说刚开始形成一个消费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电商的阶段，然后所以就导致中国的零售业非常差，非常糟糕，就你上街其实买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会就是因为会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了别人可能比如说在十年或者是三十年或者一百年发生的变化，
对，
比如说可能磁带的时期在国外还和那唱片的 CD 的时期在日本它不是在国外它持续了非常久，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的衰亡也是非常缓慢的，而不是像我们可能一夜之间你会发现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工业或者是一种美感它就没有了，不存在了，你再找不到了，就是因为会用非常快的时间去完成了别人用很漫长的时间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好有坏了。
对对，其实刚才方舟讲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刚刚形成了一个原子有点原子化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就
社交网络，对
对，
社交网络，
对,
对，
就导致说你那种在线下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陌生人的交流没有建立起来呢，其实
对，因为总是你需要跟陌生人去建立信任的，我觉得这个是陌生人社会生存法则101吧，就是你如何去信任一个陌生人因为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就或者是脱离了熟人社会，你必须会有建立起来一些自己的规则，但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们跳过这个阶段，所以你会觉得你陌生人来加你微信或者干嘛的，你真的当然大概率确实也是对方要卖东西给你的或者是要骗你钱的，所以你会觉得他缺乏一种信任的机制，但是在大城市里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其实也解除了，就我年轻人来到大城市他也不依赖原来在三四线城市的熟人社会，但是他新的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如何去生存和交往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就是好，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是必须的人际关系，不是所谓的人脉的那种，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其实就可以拓展到，就是方舟在那个演讲也说到亚文化的问题，比如说粉圈啊什么，就是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没有了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这样的关系，
没有一种共同体，
对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寄托在一个虚拟的社区，可能就形成了饭圈，然后这个饭圈的力量可能又是非常强大，最后又会造成一种反噬的感觉吗？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不了解饭圈，我也不太混饭圈，但是其实我也能够去理解的，因为你确实是当你们的这个共同体在被外敌侵入的时候，或者是你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这种凝聚力是格外的强的，你的那种你身在一个集体当中的归属感是格外强的。那我觉得其实人确实是需要一种归属感和你在一个共同体里面的感受，那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啊，这饭圈就是引战呐、啊，或者是骂来骂去。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也能够去理解，我觉得那就是你他加强他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吧。
嗯，那其实可能就是在年轻的，就是十几岁、二十岁这个阶段，可能大家有比较旺盛的社交和结社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可能在其他的场域里面得不到。
对，但是你三十岁的时候你就会过去啊。我总是想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三十五岁的时候，你这个阶段会过去，那你的人际网络是什么，那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当你过了这个阶段，你真正难受的这个时间才会开始。
或者说很多人就选择退回家庭了那个时候。
啊，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可以接着这个话题，就可以聊到说，就是方舟说他另外一个想要回避互联网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络暴力的问题出现啊。最近这其实也是一个挺热的话题，因为那个韩国女明星就是崔雪莉的那个自杀的问题。对，然后你在那个演讲当中提到说，你觉得它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被网络拉近了，就你感觉好像这个人就像是只比你好一点或者跟你差不多的一个人。
对，
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互联网它其实是拉远了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距离，就如果你生活中遇到一个人，他大概率是不会对你恶语相向的，但是因为网上有这种匿名性，其实是有这种所谓的一种距离感，人们才敢说出这些话来。
对，就是包括还有其实并不一定是这种匿名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把你们放在一个权力真空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然后权力真空就意味着你做事情不会受到惩罚。那我觉得很多人即使是实名的，他也会愿意去欺负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很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确实是消除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等级差距和所谓的那种距离，然后让个名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变成是一个你感觉非常近的距离就可以触摸到，尤其是可以伤害到的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几年很愿意提的一个话题，就是互联网民主化嘛，就好像大家都像是平等的人一样了。但也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对，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它其实就是与之并行的一个是说，很多的名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通过网络他也拉近了他的距离。就你也不能说这个所谓的名人他上网或者拉近跟别人的距离没有得到好处，因为他愿意去做这个还是他从中获取了非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像我几年前我还写过一个文章，我就是其实是看了美国的一个新闻，就是讲我们已经不需要访谈节目了，就是已经不需要一个把头发梳得高高的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的一个女主持人然后把别人邀请到他的演播我听，然后再去跟名人去聊，哎，你的家庭故事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网络，可以实时的去传播这种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作为一个中介，已经没有必要了。那名人可以直接的去接触到他的群体，然后他也从中享受到了大量的好处，一种啊，我也是你们，我也是你们当中一员的一个好处。所以我觉得刚刚所说的网络民主化，它包括它伴随的也是，消费市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带来的，名人能够从这个东西当中获得大量的好处、大量的关注吧。因为你就感觉好像你不玩这个游戏或者你不上这个车，然后你就掉队了。然后你这个而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在国内的互联网时代，你掉队一段时间就意味着你被永远遗忘。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吓人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个我那天也感觉到好像我们这种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带来的，就是你对那个时间的感知其实不太一样。就好多事儿明明可能是只是一年之前的，然后你会觉得是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或者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但是因为它屡次被提到，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发生在去年。就我发现我们也 产生了一种时间上面的错乱，但是那个共性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一旦被遗忘，然后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提起，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人还在吗？这人怎么这人 flop 了吧，就是这人糊了，你会觉得就会有这样的概念。
嗯，但你自己会有这样担心吗？比如说你一段时间不用微博之后，会觉得说可能大家不记得你是谁了，或者是？
我还没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会不断的有那个作品嘛，就是会文章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各种方式的作品，那我觉得它当然不如说你爆个生活上面的料这么来的吸引眼球，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是只要在持续的产出，就会有一小撮的这样的读者吧，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而且我那天还写一篇文章讲我30岁才明白的一件事，其中要包括我就想永远做一个二线的人，就是二线到三线之间的人，就是这个状态我是最舒服的，因为他拥有一整块非常广阔的自由。这就是像在我们小时候在那个班里面都是成绩中不溜的孩子是过得最自由的，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道理。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到说，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作家，其实你也需要有一个社交人格，或者说你需要通过社交网络来推销你的作品也好，让大家知道你是谁也好，如果你没有这个渠道，你可能就比其他人就吃亏了一点，你自己会有这感觉吗？
我觉得这一点我已经在作家里走得有点太超前了，我觉得已经有点就觉得需要往回撤一撤了，就是在我很多崇拜的作家连微博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够了，就对我来说就确实觉得需要往回就是撤一撤这样。但是你确实需要让别人去了解你的作品，你比如说自己又出了新书啊，或者是有新的作品，你还是需要有让人看到的这种渠道和方式。你比如说像国外也有把自己的小说放在网上连载的作家，西门金好像几年前做过这样的尝试，就完全是在网上连载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村上春树也有这种自己网站，然后答别人的问题，回答读者的问题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些都会是有一些有意思的方式来去互动和就是跟他人互动，而不一定是以经营你的社交人格的方式来去呈现你的面相吧。
就是你在那个演讲里也提到说，你就之前你有一个朋友说，就是人们上网的这个动机可能就是一种虚荣，就是获得一种认同感，对，存在感，对。但你说你当时可能不太认同，但现在你觉得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存在着一个不爱炫耀的人就都被淘汰了的这么一个问题，就也不是说不爱炫耀，就是因为。其实真正的观点，真正有价值的观点，我觉得一定是有一定的冒犯性的，就是它一定会冒犯到一些人，就是当然而且不是那种所谓的毒鸡汤式那种故意恶心别人的那种，就它一定会冒犯到一些人，一定会让人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可能随着整个的舆论场变得越来越撕裂，和人们变得越来越 picky， 越来越喜欢挑刺儿，可能这样的观点逐渐的就消失了，或者是他在说之前会权衡一下，这个观点啊，这环保的人会不会不喜欢？女权主义者会不会不喜欢？这个虎扑之男会不会不喜欢？就是你发现，当你权衡了所有的观点的时候，你得出来的就是一个无聊的一个观点。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存在着，并不是说人们变得在互联网上爱炫耀了，而是不爱炫耀，或者他其实对点赞需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可能他逐渐就被淘汰和退出了吧。
其实就是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了，就整个互联网的空间，然后大家的意见其实都是聚拢在一个地方。
对，然后虽然我觉得我们就看起来 KOL 很多，我都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社会需要那么多 KOL 吗？真的我都很困惑，有的时候我觉得 KOL 太多了，你知道，群众不够用了。就是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的 KOL，然后每个你会觉得也都支吾着的，自己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其实细剖大家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观点其实就好像都不太有意思。你比如说在一个事情上，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韩国女明星这个 自杀的事情上啊，有人出来同情，然后就有人开始指责同情的人，然后就开始有人指责同情的人。你知道最后你发现这个事情它已经脱轨了，它已经脱离了事情的本身，它看似是 不同质化，看似是有分歧的，你其实都在一个特别无聊的两面性上跳来跳去的。
就是你也提到说，就这个网络话语非常撕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网友是抱着一种消费者的心态，
对，
就是他是一种用一种购买的行为代替了比如说协商或者对话这样一种行为。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互联网特有的，
对对对，
就是感觉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消费者这种主体性或者这种身份已经覆盖了我们其他所有的身份。
对对对，
就你在干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是
来做决定或者说选择或者说表态的。
对,
对，就你在生活里有这样的体会吗？
会啊，就是你这个我觉得我最感触最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超级女生2005年的超级女生选举到底是选择李宇春朱一畅还是张靓颖，你知道，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当时我有很多的最早一波的做互联网和做那个互联网新闻的朋友都非常兴奋，觉得哎呀这个一人一票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心目当中呢，你会觉得一种权力关系的一个转换，你会觉得哎这个遥控器在我手上，然后这个选择权在我。但是我觉得逐渐的也会，我也会在反思这一点，就是说你是不是你消费者，你有钱能够买东西是你唯一能够去拿出来说的，或者是你唯一的立身之本。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也挺可悲的，因为你会发现你很多的去对抗的方式就会变成说那我不买你的这个就是我选择我选择就不消费了，我以不消费的方式来去进行一种对任何事物的抵抗吧，就是就对明星对观点或者对任何东西的抵抗，就是我觉得当不消费成为唯一的武器的时候，好像我们是有点虚弱的，或者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武器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挺，我觉得是挺令人沮丧的，就是除了消费者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是别人就是我们好像就现在就只是消费者了，不是别人了。
对，就好，就是这好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权利，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挺可悲的一个事实吧。
而且就是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在超女的时代我们确实是一人一票，就是如果你想多投一票你得多买一个手机号才可以。
对对对，
但现在就不是，比如说你充一个会员啊或者说你买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比别人多99票或者什么，就是还是说你越有消费力其实你掌握的票就越多了。
对，我在那时候还限制你还得抢妈妈的手机或者是
就有那种大街上强迫
人
手机那种新闻嘛，就为了投那个票。
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那当消费的这个东西它变成你核心的时候，你也会变成你比如说在所谓的亚文化的领域它就会细分成那你最有购买力的这个人他就是最核心和等级最高的这种消费者，那其他的你所掌握的权利和话语权是依次递减的，根据你的消费能力。那我觉得这还是就是说白了就是势利眼嘛，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势利眼的一个行为。那而且你这个反射到你的消费对象，反射到你的这个你被你消费的这样的对象来说，那他身上聚集的越多的购买力，越多的这个所谓的完全是消费的价，被消费的价值，那他也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一点其实确实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变得越来越明显，和人们越来越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回到你刚才讲的，就是像比如说 KOL 他们的观点就越来越小心翼翼了，是因为他其实输出的也是一个产品，他希望别人能买。他如果这个产品他的观点如果是冒犯性，那观点作为一个产品他的市场就有限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讨好的心态在里面。
是或者就是你，或者有的时候他也不是，或者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讨好所有人，但是呢他养成了他的一群这个有用户和观点，所以他必须时刻的去维护他这个观点，和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以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延伸，所以就形成了人设。所以就会觉得哎你怎么对这个事情跟你的人设不符啊或者什么，但是谁能时刻的是一个人设跟自己相符的人？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就太可怕了吧，就是他所以我觉得你会看到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很多的
观点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够 dramatic， 而是你就是你觉得是完全可预料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你会觉得有点无聊。
然后我们还想问，就是说比如说你开始做这个互联网脱腿到今天就是你想把它继续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实验？
继续下去，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充，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什么很充满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很充实的一个人。对，我觉得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吧。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只有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你才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培养你跟他人的关系，去寻找虽然不那么热点但是你觉得有价值的内容。我觉得你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你才能够去开始你人生的下一个更好更丰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好像现在就觉得还挺愉快的。
那你觉得说除了就是脱退这种行为之外，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积极的去改变一下这种网络上面这种舆论环境吗？还是说我们大家都选择一个有限的，就是有限的参与它这样一种方式？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也挺困扰的，因为你会觉得当你试图去改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有点太居高临下了吧。就是你我觉得像大家现在又开始去谴责网络暴力或者是什么呼吁网络实名，然后看韩国是不是早上给我推送来看到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
法
律或者之类的。就是你会觉得这种东西它始终是一个非常居高临下的，或者它是基于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权利的这种东西。那它最后可能你减少的是自由，减少的而并不是加强了善意，只是单纯的减少了自由。那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吧。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